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啦！
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借助每周辅导教室能够好好的学习跟人相处或者是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些功课。时间呢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一眨眼呢已经进入12月份了。进入12月份，我们又要进入一个新的单元。这一次的单元我们要讲的是关于顺服。那素琪呢在讲顺服之前呢，也要把12月份讨论的题目报告给收音机旁边的你。其实我们把这些题目呢在网上已经都有，那有些听众朋友你能够上网的话，你在网上就能够拿到这12月份的讨论题目了。如果你是听收音机的听众朋友，请您记住这四题的题目吧。第一题就是顺服对人际关系有什么影响，顺服对人际关系有什么影响？第二题，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顺服有什么特征？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顺服有什么特征？第三题，人不能够顺服，有哪一些原因呢？一个人他不能够顺服，是因为有哪一些原因呢？第四题，人可以如何的实践顺服的功课呢？请你分享你的感受。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何实践顺服的功课呢？请分享你的感受。四题，当听众朋友你听完这一个单元以后呢，我相信你就能够回答这四题。请你把这个题目的答案呢写下来之后呢寄给我们。我们电台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凡是寄来这些答案的听众朋友，我们都会为您送上一本有关于辅导方面的小书册。好，我们最后一个单元是讲顺服。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吗？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2010年开始的每一个礼拜一呢，我们为听众朋友增加了一个新的栏目，就是每周辅导教室。在每周辅导教室的这样的一个栏目里面呢，我们采用了心灵希望丛书系列里面的其中一本，题目呢就是和谐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真的时间过得太快了，不知不觉呢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书呢已经一年了。那不知道透过这样的分享，在人际关系方面跟人相处方面是否帮助了你，帮助你跟别人有一个好的关系呢？其实我说这一本书啊，心灵希望丛书啊，它是有5本的，每一个主题呢都很实用，借着阅读跟学习，其实能够让我们在当中建立自己跟帮助别人。如果我们能够在辅导的学习的领域里面有好的装备，当你周围的人有需要的时候，他们需要你帮助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靠着神的恩典跟能力，借助自己所学到的一些辅导的知识来帮助人发现或者是认识自己的问题，并且借助关心跟陪伴同行，让对方能够一步一步的成长。心灵希望丛书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帮助我们把圣经的教导能够应用到今天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上，让我们透过圣经经文的提醒呢，发现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做了一些奇妙的工作。我素琴在这里很盼望借助每周辅导教室的这样的一个栏目呢，继续的跟听众朋友在辅导的领域里面有更多的学习跟分享。听众朋友，你听了这样的一个栏目差不多有1年多的时间了，不知道你在当中又学到了多少呢？ 我在这里要鼓励你，鼓励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听这个栏目的感受。当然你如果是每一堂课都听，然后呢也能够回答每一个月的讨论题目的话，这是最好不过的了。我要为你过去每一次回答这些题目的听众朋友向神献上感恩，希望你们继续好好的学习。我也知道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参与回答问题，但是呢还是在收音机旁边或者在网上在听这个栏目。那无论如何，你可以来信跟我们分享你听这个栏目的一些感受，好让我们可以知道你的需要。听众朋友，你知道吗？你的反应对我们在新的一年的节目的制作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好，那现在呢我们就一块儿来讨论关于顺服的问题。进入顺服的问题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吧。有一个风筝高高的飞翔在天空里，一条又长又细的线拴在上面，那线的另一头呢就是握在一个小男孩的手中，风呢就轻轻的在那里吹，白云从它的上面飘过。风筝下面有田野，有树林，有河流，有房屋，看得非常的清晰。那风筝呢就觉得非常的舒服。这个时候呢，一群鸟从风筝旁边飞过，那风筝呢就不紧的来炫目这一群鸟儿，心里面就在想，如果我能够像这一群鸟能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那该多好呢。可是我现在只能飞到这儿，因为有一条绳子牵着我，所以呢我就不能够随便飞。想到这时候，风筝有一点点的埋怨那个小男孩让自己失去了自由。就在这个时候，一阵大风吹过来，风筝呢借着这个机会一用力啊，线呢就断了，终于风筝自由了。可是风筝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啊，自己就失去了平衡，在空中摇摇摆摆的，最后掉在地上。这是一个关于风筝的故事。听众朋友，从这个风筝的故事里，我们有没有发现很多的人都好像那个风筝一样，很渴望自己从权威的制约里解放出来。在我们的生命成长里呢，从小到大，当别人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时候，我们心里往往都会立刻产生一种叛逆的心理。自己心中会暗暗地说，我知道怎么做，不需要你来告诉我啊。你会有这样的经历吗？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生活就是要信任并且依靠神的关爱。有一些人能够看到跟顺服神使用所设立的权威来为自己指引方向跟提供保护，他们能够顺服接纳从神而来的权威，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这就像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八节到十节，这里记载着一个百夫长的例子。百夫长的仆人海瘫患病躺在家里，非常的痛苦，百夫长要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稌很愿意到百夫长的家里，但是百夫长呢很尊重耶稌，他觉得耶稌只要讲一句话仆人就会好，不需要那么麻烦耶稌到他自己的家。圣经这里说，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的家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他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当中我也没有遇见过。从这一段圣经的记载里面， 让我们看见顺服是怎样一回事。百夫长是一个很有权力的官长，在他以下有很多的兵都要听他的，但是他也清楚知道耶稣是神，他是有权威跟能力的，所以自己只能够谦卑的顺服。今天让我们在这里就一块儿来思考顺服的定义。什么是顺服呢？在生活当中，一般来说我们很少用顺服这样的词儿。顺服可以说是基督教信仰里的一个属灵的用语吧，就好像我们信耶稣的人常常跟主内的肢体说交通交通。交通是什么意思呢？交通的意思就是说在主里大家一块的交流沟通分享的意思。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顺服它呢就是指为了顺从神而自愿向权力权威或者是他人的意愿低头。希腊文的顺服的意思呢就是让自己顺从。圣经里的顺服也是指到出于对神的尊重，或者是对某一个人地位的尊重，放下自己的权利跟意愿的行为。在这些解释里呢，顺服的背后都是出于对神的尊重的缘故。特别是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对于掌权的需要存着什么样的态度呢？不少听众朋友他们在来信当中也会问我们这一方面的问题。可能有一些地方的官员或者是掌权者，他们的品格跟做事情都不是很好，而且不讨人喜欢，也得不到人的尊重。但是我们也不能够以暴力来跟他们对抗。圣经没有要求我们认可所有掌权的人他们的品格，而是要求我们尊重掌权者的位分。因为圣经上说，在上掌权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是罗马书13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很清楚很清楚的教导。圣经这样清楚的教导我们，掌权者的权柄是来自神，尊重掌权者的位分就是尊重神的权柄。在彼得前书第二章13节那里也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的制度。神他教导我们人不单是要顺服神，按着神的命令来生活，神他也要我们人顺服在地上掌权的君王跟掌权者。因为掌权的人和制度都是出于神。听众朋友，刚才我们说过了，顺服是出于尊重神，顺服神的缘故，以至于我们人自愿的向权力、向权威或者是一些人低头。
Oh, yeah.
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了什么是顺服，顺服我刚才也说了，是出于尊重神，顺服神的缘故，以至于自愿的向权力、权威或者是一些人低头。那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是顺从。在希腊文字里，顺从是指到听取并且遵从命令的意思。圣经当中所说的顺从，在旧约圣经里的意思就是指到聆听神的命令并且遵从。旧约圣经申明记第五章二十七节那里说，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就会问了，哎呀，顺服跟顺从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而且有些听众朋友更可能会说，我觉得差不多，是否相同呢？顺从跟顺服都是从神而来的明确的指示，但是呢，遵守律法的字句与遵从律法的精神，这两方面是有不同的意思，我们在这里要留心这两个的差别。只有外在遵守律法字句的顺从，并不能够反映出神的心意。神他希望我们由衷的顺服他所设定的掌权者，这个顺服的重点是在于心存敬意。我再次的说，神向我们要的顺服是心存敬意，忠心耿耿，温顺如羊，把结果完全交托给神。顺服与顺从两个的分辨的重点，就是在于顺服是强调自愿的来遵从别人的意愿，这是顺服。那顺从呢？顺从是什么呢？顺从是听从别人的命令。服从是外在的遵守性的行为，就好像是只守着命令而已。其实它的分别是很大的。 我再次的强调，顺服是强调自愿的来遵从别人的意愿，那顺服呢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态度，但是顺从呢是听从别人的命令，服从外在的遵守性的行为，这就是顺从。所以顺服跟顺从呢是不一样的。但下面呢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表达顺服跟顺从的分别在哪里。为了在工作上能够有所发展的缘故呢，有一位李先生，他决定搬到能够帮助他发展事业的城市里去生活，要离开现在的这个城市。那他的太太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需要放弃原来的工作，他要陪着丈夫一块儿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对于这位李太太来说的话，放弃她现在非常熟悉的生活环境，也放弃那一些好朋友，这个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的妻子李太太表面上顺从了丈夫的决定，但是她的内心呢却因为不得不离开这个城市而感到心里面不是滋味，不满。所以他的太太的这样的行动是顺从丈夫的决定，他人是去了，因为丈夫要这样做，他人去了，但是呢他心里面还是嘀咕着不太高兴。如果这位李先生的太太他内心顺服丈夫的这样的决定，他会绝对的支持丈夫的这个决定，并且愿意积极的想办法让自己的丈夫更轻松的来适应那个新的城市。这样的顺服，那李太太没有把自己的利益跟权利放在首要考虑的条件，她没有想到自己要离开自己喜欢的城市或者自己的好朋友，她没有把自己放在首要考虑的条件，她自愿的接受了丈夫的这个决定，也不会对丈夫的这样的决定有任何情绪上面的不满。如果这位李先生他们夫妻是信耶稣的话，更有可能他们夫妻会相信这样的一个转变是有神的带领。所以听众朋友，你明白吗？顺服跟顺从是不一样的。讲到这里，我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掌握到顺服跟顺从这两个的分别。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什么是权柄。权柄是指发出命令或者是做出决定的一个权利，这个当中呢包括强迫别人服从自己的权利。在希腊文里面，权柄这个词儿的意思呢是指到合法的意愿命令赐给那些领导工作或者执行命令的人，让他们得到权力去执行命令。这样服从命令的人才会因着这些权力愿意服从施行命令的人的一些指示。也可以说每一个掌权的人都有神所给予的权力。神他正是通过掌权者赐给他们权柄来做以下的一些工作。在信仰的层面我们来看的时候，第一，我们说权柄赐予属灵的长者、教牧的同工，为的是要帮助信徒在基督的品格上成长和发展。第二，权柄赐予长者、属灵的长者、教牧同工，是为信徒提供保护、指命方向，并且让信徒明确地了解神的旨意，这是在信仰的层面。那在生活的层面我们来看的时候呢，第一，在社会里面，权柄赐予政府官长，为的是要让他们在管理制度下好好地治理国家，帮助百姓安居。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节那里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的制度。第二方面，在职场方面，权柄赐给做雇主的 上司的，为的是让他们管理雇员，好好的分配工作来经营公司的业务。第三方面就是在家庭生活方面了，权柄赐给父母，为的是要让孩子能够得到养育跟教导，让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有的时候我们说权柄能够帮助执行命令的人达到命令的目的，但是在不同生活层面当中，人跟人在不同的角色的这个位分上呢，因着不同处境的接触，很容易在权柄当中出现一些摩擦。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权柄的话，他要面对在上掌权者的要求，可能是无理的一些要求吧，那么作为一个下属或者是后辈的，是否就只能够按着上司的指示跟要求一味的去顺从跟顺服呢？一旦出现不顺服跟或者是不顺从的话，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受到破坏甚至破裂。那么在怎样的情况之下不能够顺服跟顺从呢？我想这也是听众朋友最想知道的一件事情。我们曾经收到听众朋友的一些来信，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分享当中讲到在工作上遇到自己的上司的一些要求，做一些好像违背神的心意的或者是伦理道德的这样的事情。那这些听众朋友在来信当中的表达，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处境，他们希望我们能够给他们一些建议。那我希望这些听众朋友如果听了今天的课程，可能就会明白。有一位上海的姐妹，她在来信当中她就说，我是在药房里面工作的，也因为领导跟公司的宗旨吧，为了销售额而可以不顾一切的，但这样却是违背我的信仰，所以我也希望你们能够为我的工作向神祷告，或者我要想听听你们如何的用真理在这一方面给我一些解答，我是否应该转行或者是一些换一些工作呢？我也一直处在矛盾当中。从这封听众朋友的来信当中，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位上海的姊妹她所遇到的问题，也是其他听众朋友都会遇到的问题。在面对权柄压力之下，信徒可以如何的面对这样的矛盾呢？究竟是否只有顺从呢？答案与我们刚才所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符合。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听了刚才我跟你的分享，你就能够找到答案了。我们是不能够盲目的顺从，也不能够做一些违背神的事情。圣经里面所说的顺服，并不是无条件的顺服，而是因着良心在主里顺服。有的时候拒绝掌权者或者是拒绝上司做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你可能这样的拒绝也会得罪对方，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就好像上海的这位姊妹，如果她不肯按着领导或者是公司的要求，可能她就会因为自己没有很好的销售的业绩吧，让她失去工作。但是神的意愿高于人的意愿，我们应当顺从神的心意。正如使徒彼得所说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听众朋友，每一个人最终都需要向神负责任，掌权的人也不例外。你可以根据这些真理向掌权的人提出你的要求，这些真理就是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我们相信无论做主人做仆人 有权位的，没权位的，人人都需要面对神公平的审判，每个人都需要用公正公平的心去跟人交往，绝对不能够滥用自己从神所得到的权柄来为自己争取利益，而不顾别人的权利。以权谋私的事情，我们也不应该参与或者是合作。就算是因为不参与而得罪了有权利的人，我们也不能够因此低头顺从，因为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由此可知道，顺服、顺从跟权柄对人际关系也是有很大的影响。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跟聪明，在日常生活里面，在工作上面，能够按照真理的教导来面对生活当中的这些问题。求神能够加力量给你，能够给你从天上而来的智慧，去面对生活里面的大大小小的难处。